OK， 欢迎收听，就是在伦敦出外景的 Labor Play。就是怎么讲，没有想到我会来这边也在记录音嘛，就是因为在这边体验算是我觉得蛮值得，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可是又觉得好像现在器材太烂了，就是我现在没有带电脑在身上，我现在用的是用 iPad，然后直接用就是那个 iOS 里面的那些语音备忘录直接录音了。那因为以往没有电脑的后置下，我觉得那声音就是跟屎一样，就背景音很多，然后声音不够 OK，然后吸气换气吐气的声音蛮多的，以及可能就是唇齿声、口水声之类的，就是还是希望尽量用后置，然后给大家一个比较舒服的 podcast 体验嘛。就是虽然跟集数跟到现在的人，就是还是跟你们说一声谢谢这样子。那因为现在就是在我英国的朋友杨玉元同学，玉元之前有来上过节目，他的宿舍这边录音。那不得不说，多亏了他这个宿舍，让我整趟英国 cost down 下许多经费，就是因为等于是住在学生宿舍，虽然这边不得不说是有一些些破，洗澡的地方跟军营差不多，军营的 shower 就冲澡的地方可能还比较好。对，就让我 murmur 一下，让我抱怨一下。就这边洗澡的地方是用类似电热水器的东西，然后它大概开个30秒之后就开始断水，然后开始变得都是冷水，然后冰得要死，然后在这个地方没有热水，冬天洗澡真的会死掉。好，那就是等于是要开着一阵子，或者是要关掉水等一阵子，大概5分钟左右热水才会出来。然后热水出来之后，那个水柱的力道小的小的可怜，然后它那个 shower 的那个连蓬头又是直接固定在。就是墙上，它可以走的角转的角度有限，然后所以这件事可能你要洗下半身、洗脚什么，然后其实都很难去冲到或怎样的。对，所以其实整个过程就觉得说，当兵的冲澡可能都还比较好，因为像当兵的时候那个冲澡啊，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都是用大锅炉嘛，就是在成功岭的时候，然后当下部队的时候就其实都是很 OK，就是绝对有足够时间，你洗到水断水都没差，因为通常不会断水。对，好。那就是在成功里的时候，可能洗澡大锅炉嘛，然后所以其实水一定是够热够强，然后已经够大，然后你是反正那时候也没头发嘛，所以就洗，大家很快冲一冲就冲完了。那比较有趣的是，像以前在成功里的时候洗澡的那个莲蓬头，就是通常它都会转到一个位置，那就是在那个位置的话，你就千万不要再去调那个热水或那个冷水的比例，因为那会在那个位置就是有。前面一个人的智慧，就是他一定是试好在那位置的时候出来水刚刚好，不会太冷，不会太热，就是不会热到就是整屁股烧起来这样子，所以就直接打开这样就行。但在这一边，这个热水器就是只有可以调那个 power，然后就是 low、medium 跟 high，然后饮水量。那水量其实我觉得也那个温度啊，那个温度其实有跟没有也差不多。好，对，让我抱怨完了，但整体来说，现在是我在伦敦的第3天。那很庆幸的是，就是我已经把时差调好了，就是在台湾的时候就把时差调好，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蛮佩服自己的。有在台湾刚预计要来这边的前1个礼拜到2个礼拜之前，就开始以每天慢慢的就是从3点睡变4点睡，后来变5、6点才睡这样子。那虽然是调时差，但其实某一部分就是因为现在。之前是在放寒假、放暑假的那种长假的气氛，就觉得晚上总是会比较嗨，就多做点事，然后就不想睡觉，然后久而久之就开始熬夜了。我觉得美其名是调时差，那其实就是熬夜熬到很晚了。所以其实后来我接下来的故事就是想记录一下，就是有点像记录一些兴奋之情，又或者是记录一些看到的事情，到底有没有遇到一些奇怪的人啊，或者是到底有没有被。小偷抢啊、偷啊之类的，就是这边可以记录一下。那或许每一天录的想说的会不太一样，所以我才会想说，那干脆就趁现在还在英国的时候，就当下晚上找一个时间，反正就40分钟到1个小时就录一下，而不要就是拖到整趟旅行结束之后，最后才草草的，就是做一个 summary，这样就好像会少了一点味道。但只是我这个东西先录完之后，并不会直接马上上传，因为如果先马上上传的话，那音质应该就是很难让人家听下去。所以我会等回去台湾的时候，在过年那段期间慢慢后置，然后过年开始慢慢上，慢慢上。所以理论上听到这一集的时候，没意外的话，应该会是农历年除夕初一之后的日子吧，就是不会是那么快的时间这样子。 对，好，那接下来请容我用有点流水账的方式来叙述一下我整趟旅程吧，就是也是跟大家分享，就是出国我第一次踏出亚洲的想法是这样。那因为搭的飞机为了省麻烦嘛，所以就是其实都是我是选国泰，那国泰就是飞到香港，然后香港再转去那个伦敦的 Heathrow， 中文好像是希斯洛机场嘛，就是 Heathrow 的 airport。那整趟旅程就是到香港是飞了大概三个小时，然后接着从香港到 Heathrow 那边大概飞了14个小时这样。那这也是第一次这么长程的时间坐飞机。那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到香港这个地方去转机，那想说诶，转机是不是就是该让自己花点时间在香港这地方探索，虽然后来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就是出境，而且我应该也没有打算啊，不是出境，入境，就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就是进到香港的内部，但就是我还想说可以在那边至少可能看一些店啊，或者是吃一些那边的东西，港点啊之类的东西，所以就是有特别选了一个转机三个小时的时间，然后让我可以在机场探索。那因为其实当时也怕就是转机的过程中过安检啊，或者是要干嘛之类的，就是会需要花比较多时间，所以才选三个小时。但其实后来过安检啊，然后一切事情其实都蛮顺利的，就是我大概有两个半小时左右可以探索整个香港机场这样子。那所以一到的时候嘛，过安检，然后就开始在里面到处乱跑，到处乱走，然后看看我身上，因为我爸以前有去过香港，那他就把当时的港元给我，他身上我总共的港元财产是46块港元吧，诶 ,46 块左右。那我本来想说46块可以买些什么东西吃呢，有没有机会买个就是打包猪啊，或者是有一个餐点之类的，就没有，在机场完全没办法，就是你要买个河粉啊，或者买个就完整的一道菜的话，其实基本上都要70-80块港币左右。对，就是想说，那该怎么办呢？要吃什么呢？都到香港安排一个这么长时间，我也不太想买一些糖果、饼干之类带到英国来，也没什么意义。那有什么办法呢？就后来我在香港机场乱走的时候，然后看到那边有一个类似打卡的活动，就他们香港机场在推，就是和当地的装置艺术啊，或者是一些机场的那个，就像机场天花板啊，或者是一些机场的建筑拍照的话，就是如果 post 的话就可以有抽奖，然后以及送你一个50块钱的就是机场电子抵用券。那其实对抽奖本来就没什么兴趣嘛，毕竟抽奖一定就抽不到啊。然后但是就想说有那个50块可以免费当乞丐，那我等 OK 好，第一件虽然我现在有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那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在香港开始进行乞丐模式。那时候就去找那边柜台人嘛，那柜台人就看到你是一个就是亚裔或者是怎么讲，就是中国人的面孔，他们就很下意识就直接跟你讲广东话或什么的。然后那时候就讲中文，就说广东话不行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好你好这样。他说你从哪里来的话，那我下意识就自我审查，我都讲台北。就之前有看过一个说法，就是如果出国不想惹事的话，就把台湾的这个词全部换成台北就没有问题，就是说你从哪里来，我从台北 ,OK, 台北这样子。对，所以我就直接下意识换成台北。干嘛这样聊天，然后聊聊就知道就是去打卡啊，干嘛干嘛，这就有这个活动，所以我就照做，然后就拿到那50块。那50块到底可以买什么呢？后来我是去跑去买了两杯港式鸳鸯奶茶跟咖啡这样子，一杯25港元，真的蛮贵的，就是一杯25港元，所以换算下来大概100台币吧。对啊，那其他的那个杯也不大，就是一个小小的保特瓶这样子。那因为都在那家店，然后就花个25还是22港元去买了一个菠萝油，就是菠萝面包中间加奶油啊，他们叫菠萝油这样的东西。对，然后所以就其实就简单弄一弄，简单弄一弄后来就上飞机啦。那上飞机的时候，我因为太晚去就是 check in, 所以我的位置在中间，就其实整趟坐下来非常不舒服。就我的右边是一个非常非常像是澳洲人的英国人，那我的左边是非常像英国人的澳洲人。那我后面是非常中国大妈的中国大妈，就 OK, 就他们就真的是蛮中国大妈的那个 stereotype 就在那边。那为什么会说右边那个英国人很像澳洲人？就是他一上飞机的时候，他虽然在看书，但他其实基本上是就鞋子脱光，然后翘着脚嘛，就是很大咧咧的那种感觉的人。但是就是听到他讲 bold 的那种感觉的时候，就真的是英国，就是哇，我真的要去英国这地方了，会听到 bold water 那种的那种声音。叫我是不是有一种歧视啊？算了，随便，反正在这边一堆歧视，一堆 英国 British 的 stereotype， 对啊。那左边那个人为什么会说他像是英国人的澳洲人呢？因为他就是跟他聊一下，他就是整个一板一眼，然后就是都很很就是在自己的空间内，就是也不会特别就是脚或者手伸过来，然后就是很安静都不讲话这样子。哦，所以我都很害怕，说我要去上厕所，所以我通常都等他先上厕所的时候才说，哎，就是才赶快也溜出去上厕所这样子。那因为就是有一次就是上厕所，然后在等最里面的人回来嘛，所以我们就在走到上面闲聊，就开始说，哦，这是我第一次长程飞行，然后其实蛮紧张的，然后怎样怎样之类。他说，哦，他其实也是第一次嘛，好像是第一次，就是从那个 Sydney 到英国这样子，然后他也是整天已经整天飞在飞机上。他已经他也是坐到屁股还不行这样子，所以后来我们才开始有些闲聊，然后发现其实这个人蛮好的，他虽然长得很凶，但这个人其实蛮好的。那后来就是在整趟都没有什么睡嘛，毕竟14个小时，真的在中间很挤，然后旁边的人又有点两个大男压迫着，其实真的很难睡，所以其实后来就是跑去跟空服员要了一些贝里士奶酒，然后就一边喝一边看剧，然后其实看剧也觉得蛮尴尬的，因为我后来。太多电影就是可以看，像是《妈的多重宇宙》，就是 Anywhere Everywhere 还是怎样子，反正我也忘记那个名字。反正就《妈的多重宇宙》那部电影，那部电影厉害的地方在于，我记得他用的就是后制特效很少，但是他就是用了一堆拍摄现场当时的灯光影像去做一些他们想要的效果，所以这作为电影是一个非常酷的事情。但是在飞机上看这个电影，好像就是有点打扰别人，因为当时晚上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呢，就是飞机上是个暗的嘛，然后因为那个。妈的多重宇宙那边电影就是它会画面一直闪烁，各种灯光切来切去切来切去之类的，所以它其实在非常暗的飞机机舱内，然后看到那个荧幕一直闪来闪去，一直闪来闪去，其实非常恼人。所以我不知道，我感受到旁边左右两位就想休息的人，然后可能有点被就是亮到或怎样，所以他们后来就是可能戴眼罩或者是一直在动来动去之类的。所以后来看完那部电影之后，我也就没再看其他的部电影，就变得比较尴尬一点，就开始真的很无聊，因为我也睡不着，所以开始跟他要酒来喝，但酒又不敢喝太多，怕喝太多之后就是一直跑厕所，然后反而又在打扰他睡觉这样子，对啊。好，那飞机上的飞机餐，我反而觉得真的蛮不怎么样的，就那个飞机餐看起来就不会像是大家去日本的时候吃起来那么感觉很光鲜亮丽，像那时候过那个。晚就是刚上飞机晚餐的那个飞机餐，他是给我，就是我选的那个 roast chicken， 就是烤鸡类。我跟你说，烤鸡至少会有一些蔬菜点缀，有一些颜色，有一些胡椒之类的东西。就没有他给我上来就是一个中间是三分之一是白饭，然后左边三分之一是那种很烂的鸡肉，右边三分之一是很烂的菜，然后看起来就是没什么调味，然后看起来就难吃这样子。那实际吃起来就是微波食品那种感觉啦。但是就是有点小失望，本来想说飞机餐可以更好吃一点，那其实就好像还好。那后来早餐其实也是蛮经典的那种搭配吧，就欧姆蛋，然后很像很便宜的那种火腿，然后再加上一些番茄在那个 set 里面，那就是吃完就也觉得普通啦，没有到特别惊艳。对，那回程的时候因为也是搭国泰嘛，那所以回程的时候我可能会考虑一下可不可以去吃吃看他标榜说，就是旅途中间你可以跟他要泡面或者是。港式蛋挞，就是旅途中间我会努力看看可不可以坐外面，然后跟他多要点酒，然后多吃一点蛋挞之类的。啊，虽然没有付很，也不，其实没有付很多钱，付蛮多钱，就是对我来说33,000嘛，机票也是蛮多钱，那就是看可不可以尽量吃回本，只要我吃个100碗泡面就会回本嘛，对不对？对，对。那到了机场后，就是理论上我的地陪杨同学应该来接我，但。不出其然，就是我一下去，就是我们一落地之后，那有人说：“哎、欸，那你这个安检应该移民官那边应该过很久，那所以我就现在才出发。”那还就老样子啊，就他又迟到又错过时间了，就是不太意外。到底谁才地陪呢？这个雷包地陪就是马上就是搞耍。就其实我整个过安检啊，然后出境其实都蛮快的，在半个小时内就搞定嘛。所以那时候大概7:30。从7:30到吧，然后其实8:00就出那个出关了，就很快就到了，所以其实蛮方便的。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麻烦或问题那么多。就那个移民官也就问说：“哎、欸，你第一次来英国吗？那你来干嘛？那机票什么时候？会紧张吗？会兴奋吗？这样，然后就欢迎你来，就搞定了。”那刚到这边，当然戒心什么还是有啊，就是因为网络上看了很多欧洲什么爬绳或什么的影片嘛，或者一些讲解，所以。刚开始就是还是很 很小心啊。但其实后来待一阵子，发现其实这边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反倒是就讲直白点，有时候某些部分我却觉得蛮奇怪或蛮落后的。那举个例子，像是电梯的按钮，像在台湾或者是日本或者一些其他比较正常的地方，就电梯理论上是你好，这边有上下楼，那理论上你按了上楼之后，那上楼那个按钮就会按，就会亮嘛。按你按了下楼，下楼那个按钮就会按嘛。那或者是你就是要去好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楼，那可能一楼你现在在一楼嘛，所以你要去八楼的话，八楼那个按钮按的话它就会亮嘛。但在英国不是，英国就是所有按钮都有一个淡淡的亮，就是有个轻微亮度的一个背光，然后你按下去之后它就更亮一点点。但是我刚到时觉得说，为什么每个按钮都在亮啊？这样到底是有按到还是没按到？对，这是一个我觉得蛮奇怪的例子。那还有就是那个自动门的部分，就是在台湾或在日本，那个自动门通常就是水平的，就是直接往旁边打开嘛。但这边不是，这边就是正常开门的方法，就是它可能向内开或向外开。那很有趣的就是，你可能往某个自动门走，然后就那个自动门就是向你那个方向开，所以为了让自动门开，你还得退后一步，这样。就这部分我觉得设计蛮前卫的啦。OK。然后最后一个让我觉得最诡异，就是这边过马路都没在看，就这边过马路就是过得很快了，就是难怪青蛙过马路这个游戏会出现在世界上，就是因为有英国人在过马路，你知道吗？就是英国的斑马线不像我们那边这么明显，就是我们那边有斑马线或整木型斑马线之类的，就是蛮明显路上那一条一条就是可以过的地方。那在英国不是，英国就是一些 dash， 就是一些虚线，然后划分出大概的可以走的位置。然后在那个虚线的，就是刚在那个行人道旁边会写说，哎，你要看左边或看右边这样，然后就 let yes 就没了。那这边的那叫啥？那个红绿灯，它如果平常的话，它就是会不太会去主动切换。如果你这道过的话，行人反而要去按那个按钮，然后它就要等，然后它就主动切换。但我看这边的人就是看到红灯就走过去，看到绿灯就走过去，那看到有车也是不一定，就也是可能会走过去，就想走就走，走得很快乐，就是真的是当怎么讲，当马路就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地方。那反正车会停下来，他就按你个喇叭，赏你几个钟子，然后就继续走这样。因为之前这些事情，其实在之前的英国访谈就大概聊到，那其实当时杨元讲的方法让我感觉就是很。没有到那么惊讶，就是他讲的很稀松平常，他讲的比较是没有起伏。那我其实我实际体验之后就发现，其实他真的很扯。就台湾虽然叫行人地狱是没错，台湾就是一个车为主的文化，人秀来秀去。但如果在英国的话，可能就不会是行人地狱，反而是行车地狱。但这样子可能比较好，因为大家就是以人为主嘛，大家下来车下都是路人。但就是我觉得那个过马路那个 traffic light 都没在管，真的是蛮诡异的事情啊，对，就是大家想走就走。哦，讲到交通，就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这边的救护车或这边警车，就是那个鸣笛也是在鸣开心的。那就跟台湾一些警察，就是如果你现在违规右转的话，他们就先鸣笛一下，然后违规右转之后，你再把笛关掉那种感觉。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就是因为在无论是在住的地方或在路上走，有时候突然就很尖锐的声音就开始叫，然后就突然看到一个救护车开过去或者一个警车开始追什么的，但他就是。前面有车的时候才突然开那个铃声，然后开始叫，然后过那个车之后他就把它关掉，就变成是好像没有这回事发生。就让我有种是台湾警察在赶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没有很真的很急迫，但是因为你挡在我前面很不爽，所以我开个车，就是开个那个铃，然后叫你滚，然后滚完之后继续把铃关掉，我继续慢慢开。那像我今天在路上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一个救护车在一个车的后面，然后那个救护车就一直狂铃狂叭之类，然后那个车后来就直接在原地直接停下来。我不知道是那个驾驶不爽还是怎样，反正后来就是他原地停下来，然后让救护车自己往右边打车道换走。就在台湾如果停下来的话应该会爆开吧。对，大概这样子，就是来英国的目前发现到一些有趣或者可以分享的事吧。那接下来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但是我就来分享我的行程吧。那我一落地当天第一天，我就陪杨远同学去参加研讨会，他是那个 genomic 跟那个 bio analysis data 的一个研讨会。那因为那时候就是他有博士生可以免费报名，又或者是你是一些跟药界有关的人可以直接报名这样，所以我原本是用那个 NTU 的信箱去报名，就假装我自己还是台大的研究助理这样子。但是到现场之后，他发现 因为我那个报名的地点是海外，就是台湾，所以他其实在做确认的时候，他没办法确认台湾这些机构到底是不是真的符合他所叙述，所以他那时候并没有让我直接报名成功，反而是我现场再重新报名了一次。那现场重新报名的时候，因为就是我就不会讲 NTU 啦，就是 NTU 就是 University， 就感觉有点怪怪的，所以后来我直接讲我现在之后要去的公司的名字这样子，然后那缩写是三个英文字，那我还讲解错，那个排列组合还讲错，这样子蛮白痴。但反正我就是用还没入职，我就先用新公司的名义混到了一个研讨会里面，然后听了研讨会。那研讨会进去听，然后就是这个比较不像是学术研讨会，比较像是企业之间的交流会，就很多药厂、很多生技厂，然后甚至我们常见的 Beckman 或者是 BioRed 那些厂商都有来参展这样子。那这算是第一次参加研讨会嘛？就是硕班实习或大学实习都没有机会参加到研讨会，所以这体验对我来说蛮新鲜的啦。就是出国第一次参加研讨会，然后听那些英文，然后看那些熟悉的东西。那研讨会就有演讲嘛，或者 poster 嘛，那些东西。那蛮多演讲我也觉得就是符合研讨会的感觉，就其实是没有讲什么东西，然后就是讲很 general 很 basic 的东西，然后就大家在听这样子。那反倒是有一个演讲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它是一个叫做 BioRelate 的公司吧，他们在做的东西就是他们用 AI 然后去 train 他们的那个 language model， 然后他们可以去从一堆paper 里面然后找到一些关键字，就可能这篇 paper 在讲说 A protein 对 B target 的效果，然后再下一篇 paper 是 B target 对 C 可能protein 的一些影响，就它一路串就可以从 A 串到 Z 这样子，然后从中因为这些连接，然后就可以找到说可能以往没有作为药物 target 的一些pathway， 可以 做一些 hypothesis， 然后当有这些 hypothesis 的时候去做实验或去进行设计的时候，反而比较不会像是无头苍蝇一样会慢慢的磨，就等于是它是基于一个 AI design 的 hypothesis 去做那样的实验，就无论是可能做生物实验，无论是哪种药物，就是你有这样的 pathway 之后，你就比较好去 target 一些 novel， 就是没有被发表、没有被发现，然后潜在有机会成为药物 target 的对象。那个演讲的讲者讲的我觉得很好，就讲完当时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想个问题问他，所以在想当下我就有想到，那我当下要想到问题就是说，那如果在他们的那个 data 里面某几篇 paper 可能是错的，又或者是某几篇 paper 可能当下没有被证明，但事后发现有别人就是做出更新的研究，然后指出它的影响其实并不是可能 A 到 B， 反而是 A 到 C， 或者是 A 跟 B 没有影响之类的。那这种参数有问题的话，他们要去怎么做修改？那我就跑去问讲者这个问题，在那讲者离开之后，对，那讲者就跟我分享一段，就是他们这都是他就是问的问题很好啊，你有讲到重点啊，所以他们就是要怎么去 train 那个 language model， 然后他们要怎么去做人工查那些资料，然后就是人工去教育那些资料，然后去把喂给那些他们的 AI 啦。那讲一讲之后，他就问我说，你从哪边来？我说，从台湾来。哦，你从台湾来很远，那你是什么公司的啊？那我本来想说讲 NTU 很怪，所以后来我就讲了我现在我还没进去的那家公司。那我想说反正这个东西应该也没人知道， 不用太担心。结果后来我讲完，他说，他知道，他们跟美国，就是我未来公司美国那个厂那边有合作，所以他们就是他们有合作，所以他知道那公司，然后问我说想不想知道一些更加细部的东西，然后后来我就被引荐到他们摊位上去了，还被递名片，就这种东西，就是我就觉得好像我有点在搞耍，你知道吗？就是明明我就是一个 nobody， 然后甚至还没拿到我职员证，然后甚至也不知道我知道要做什么，那我就假借公司的名义在那边招摇撞骗，然后在那边说，我们有做这东西，我对这有兴趣，我想了解一下之类的，然后还真花时间跟我解说，对他有点不太好意思啊，但是就是我是有学到东西，就蛮开心的。对，拿到名片啊，拿到 DN 啊，然后拿到他们 slide 的那个影本，就其实蛮快乐的。对，所以第一天的研讨会行程我觉得蛮赞的。那第二天就是因为还说实话还在调时差，因为第一天刚下飞机就跑去研讨会，那我中间还要等我的地陪听完这个演讲，然后我就后来当听不下去，我怕在演讲中直接睡觉扛不住，所以就是对当那个讲者不太好，所以我还跑去外面的空地去睡，然后在外面空地睡，真的等太久都没等到人，然后真的很累，然后直接睡着，睡到有人来拍我说 Sir are you okay， 就是需不需要帮忙这样子，就是睡到以为我是有生病还是什么流浪之类的，那边就是在给我关照，就是对啊，真的快扛不住了，就是扛着时差，然后还听了一整天的 seminar， 然后在那边看那些学术研讨，然后在那边做那些事情。 我都没想到我这么认真，对吧？别人看到一些就 po 到 Instagram 上面之后，大家都说啊，你怎么到英国还是在你的舒适圈，还是在你的 seminar 或你的学术圈里面打混？你到底多喜欢学术？其实也没到很喜欢，但就只是想说一个机会去看一下，就是讲究着这样做的。对，那所以第二天的行程就比较 chill 一点，就想说可以睡饱一点再去想去的地方，所以第二天是睡到了几乎是后来十点、十一点还是十二点，还是快中午的时候，然后很轻松的出门，然后出门去 Greenwich， 就是格林威治那一边。那我对于格林威治都是来到英国嘛，所以想去格林威治那个地方看一下那格林威治天文台，然后就是所谓的本初子午线的这个位置。那因为对来说，很多人哦，我有些事前查一下功课，就知道那个地方大概有什么博物馆啊，有哪些地方啊。那英国很多博物馆几乎都是免费的，所以其实也不用花太多钱。那可是因为格林威治天文台就是那个地方它是要门票的，那很多人其实去那个地方后，就是他会在外面那个园区的外面有一条，就是一部分免费的，就延伸出来的本初子午线，大家都在那边拍照之后，就其实就会闪。但我想说，我都到这个地方来了，也不差那几个臭钱，那以后再赚就好了。反正也才表定价是18镑，然后好像小孩的票价是9镑英镑，然后。我们本想说就直接花个18镑就直接去看一下也没差，反正18镑嘛，就是没差。那没想到就是他看到我跟杨远同学过去的，他说：“哎，你们是学生吗？如果是学生的话，就是有优惠。”那他因为当时学生啊 PhD 学生，那我就问他说：“哎，就是我不是 UK 的学生可以？”他说 ：“OK， 没问题。”那我就出示我台大学生证。就我之前就觉得说学生证某时候可能会用到，所以我那时候还有拿，这样讲会不会出事啊？算应该不会吧。就是我那时候还有拿就是。酒精，然后疯狂把那上面已注销的那个金色字把它直接擦掉，狂敲猛敲的把它敲掉，就是算是干干净净，有些掉漆的状况下，然后所以就是有个学生，那所以你是学生 ，OK， 你是学生，然后我就出示的东西，所以我就用12镑的价钱进到了格林威治天文台，所以我相对其实就打了66折，蛮爽的，因为原本是18镑，对吧？然后我现在进去是12镑，所以18镑12镑就直接少掉1/3的价钱，那这个价钱其实差蛮多的，因为现在台币。英镑1:40嘛，所以大概6镑钱就是240块钱。那所以本来就有意愿进去啊，只是现在又捡到一个小便宜进去就更开心，然后在里面逛了逛，光是那条本初子午线没什么人在那边抢，就蛮舒服的，就是拍啊，然后还打开 iPhone 看一下 iPhone 里面的那个指南针现在是在哪边，真的是0度，接近0度啊，它有一个误差，那差了一个5的数字在那边，但还是蛮舒服的一件事情，就在那边拍照，然后感受一下那个那边的氛围，然后。看看里面的那些望远镜，然后忍不住就买个马克杯，买些纪念品，像观光客一样。那因为格林威治那边 ，Greenwich 那边，它是一个蛮大的公园，就那个大大绿地，然后旁边有很多类似博物馆的地方嘛，就是那边有一个 Queen House，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 Maritime Museum 这样子。那在那个地方，我本来就预计说，我可以很轻松的过完那个这趟。在今天的旅行，所以我其实有去买一些咖啡，因为不买外面咖啡，是外面咖啡太贵，我们跑去超市买一些就是那种罐装咖啡，然后就在那个大大的公园就找个长椅就坐下来，然后就喝着咖啡，看着天空发呆这样子。那因为有时候我因为天运气蛮好，就我来这边天气都好得跟鬼一样，就是上礼拜还在刮大风，然后下雨什么之类的，那今天就是太阳出来，然后整个天气很舒服，就是蛮幸运的。所以其实我。蛮厉害的，选了一个团队的时间，然后把台湾天气好像都比这边还在更糟一点，就是台湾下雨嘛又冷，但这边其实真的蛮舒服的。所以这样子拿着咖啡坐在那个公园的板凳上，然后喝，然后发呆，其实真的蛮舒服的。虽然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是蛮想去那个美国那边 Central Park 那边，就拿一杯咖啡坐着，然后看着那边的树发呆，感觉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旅行方式嘛。对，好，那就回到话题来，就是看了。格林威治的天文台，然后去看了那些海军的博物馆，然后再看了那个 Queen House 的一些外部内装，然后就是在当地一些巧克力啊或面包店走进去，然后平常我是不会买那么贵的东西，想说啊，都到这边来了，钱有问题就给他刷下去嘛，其实基本上没差，没有钱不能解决事情，如果有的话就再花更多钱这样子，已经变成一个这样的价值观了，因为这边刷卡实在太方便，就是有问题就 Apple Pay， 有问题就 Apple Pay， 搭车 Apple Pay， 然后买东西 Apple Pay， 然后你反而真的没有什么机会拿到那个钱在你手上去用，所以就是在 用信用卡刷的过程，就是说刷得很自然很顺，就是哎，像是那时候我们去经过一家很漂亮的巧克力店，那我们那时候进去看，然后就是他也说哎可以试试几个，然后后来我们吃的那个钱可能都没有我们买的还多，我觉得啦，因为他是用克称重来计算，那我们就后来就各买一个巧克力，但我们当时吃了两三个口味，那其实那个重量我觉得其实我们已经吃蛮多，超过那个价钱。好，那为什么讲巧克力店呢？因为巧克力店本身是一个很 fancy 很 luxury 的一个地方，那巧克力就很漂亮，然后看起来都很好吃，然后后来买一个吃，然后后来走一走发现不太对，因为我看了 Google 的评价，发现大家都说那边的热巧克力 hot chocolate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东西，他们喝完都觉得其他地方都跟屎一样，就觉得那边一定要喝。那热巧克力在那边卖了 5.5 磅左右吧，就是相对于台币就是220块钱。那他就说，我就觉得说都来这个地方了，好像就这个钱就是干脆给花下去嘛。那就一直用说一直用钱以后再赚这种想法去欺骗自己，也不欺骗你，就催眠自己说烦钱就花，没关系就花，有问题就花。啊，有如果钱不够就跟旁边那位同学预支这样子，那有问题就是花了，对。所以后来去点那个热巧克力，然后直接喝。然后点热巧克力的时候，他还说：“哎、欸，你要不要加 0.5 块钱？然后在上面加一些，就是加一些就其他种类巧克力浮在上面。”然后那时候我也没听清楚，说 “OK， 好 ，Let's do it” 这样子，就 OK， 就是有问题就加这样子。就真的是假装自己很有钱。那其实后来去冷静看一下自己的账单或者刷过的钱包，就是大失血吧。好，那像今天是去完格林威治第二天嘛，所以今天是第三天。那第三天其实也算一个蛮大笔开销的一个行程，因为第三天我们决定去巴斯 DAS， 然后以及那个巨石阵那一边。那因为平常如果来英国玩的话，巨石阵或巴斯是一个相对远的地方，就你平常不太有机会可以去到，就除非你是搭客运或搭公车之类，或者是你有一个自己的开车的方法，你可以过去那个地方，因为那边真的蛮偏远的。那开车要从伦敦市区看到那边要开两个小时，所以其实就是台北到台中的概念嘛，我不知道，就是蛮远的。那所以光是来回，今天的车程就花了大概4.5到5个小时左右了，蛮久的。那因为我都觉得都来英国了，那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好像这种行程就该走一下。那老样子啊，有钱就给他花下去。所以我们就刻了一个类似旅行团的概念，在 Klook 上面买了一个旅行团，然后就有导游带我们去巨石阵，然后巨石阵逛逛看看。然后看完之后，然后就跑去那个巴斯，然后那边有一个罗马浴场，一些教堂，然后还有一些有趣蛮舒服的店这样子。那在怎么讲，在去巨石阵这一天天气好到导游说，这是算是一月，就是但是现在是五月的天气，他说你们真的很幸运到他都不敢相信，平常到巨石阵的人就是阴天，然后下着雨，你们要撑着伞，然后在那边倒得很痛苦，但今天的太阳很大很舒服，然后拍照一定很好看的，恭喜你们这样子。那我们实际上去拍照，就发现那拍的照片就是背景太亮，然后太清晰到我们自己拍的照片之后，我们的人像是被披在一个很高清的巨石阵的背景上面。我自己看照片都觉得不可置信，就是为什么会那么像披的，就是我们这个人跟巨石阵是分离的，就是巨石阵很清楚，那我们人也很清楚，但是两个结在一起就觉得有点真的像是披的图片这样。对啊，那巨石阵这个地方如果问我值不值得去吗，我会觉得说真的还是要去看一下，虽然它就是一些破石头，有些人会这样讲，它是一些石头然后驻在那边，但是怎么讲，在走的路上走的过程中，然后吹那个风，看着一望无际的草原，然后一些荒地，然后那个石头在那边伫立着，你就会感受到石头在那边站很久，然后就感受就会有一种放远就会觉得一种人的渺小那种感觉嘛，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就是看着那石头发呆，就觉得很多东西就是很值得去深思啊，或去体验一下。那个石头在那边站那么久，然后你就只不过是一个短短在世界上的一个过客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我就是看这种比较有意义的自然景观，或者是这也不算是自然景观，就是有意义的景点，我会有一些这样的反思啊，就觉得蛮不错的，所以光是在那边就坐着换一阵子，就像我可能去格林威治，然后在那边坐着发呆，看着那天文台，看着那本《出自五仙》，就觉得我现在好像真的做对了某些事情。然后，对啊，然后去玩那个叫啥？去玩巨石阵后，就是去巴斯 Bath 那个地方，然后那边就是有温泉，有罗马浴场。然后看那个罗马浴场，就也是感受到当时 的氛围嘛，就是因为英国在以前的时候是有被罗马人殖民过嘛，所以罗马人殖民过的地方都会有澡堂，大家都喜欢泡澡。那大家喜欢泡澡的话，就会有浴场嘛，所以那浴场就是当时罗马时代留下来的产物，所以那时候那时候的澡堂现在其实还是有热水一直出来，然后蛮多地方那个温泉或者是热水出来的地方其实都还是原因还在烫的。那整个地方走起来就是也是一样，就是可以感受到当时的氛围，那些石头，那些石头虽然就是铺在一起，但其实他就感受到它是那个年代铺的，就是凹凸不平，然后就可能你洗完澡如果这边跑的话，你一定会滑倒，然后跌到屁股挫伤那种感觉的那种石头。对，那澡堂很大，还有分男生女生，然后它还有分就是更衣间，然后桑拿间，然后或者是什么油压间之类，就是觉得实际看过跟就是课本上看过真的是两回事情，就是你在当下走，然后慢慢的走，然后看着那些冒烟的水，绿绿的，虽然它可能像是青苔或什么，但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当时那个人在那边生活会是个怎样的感觉。那比较有趣的是当地的那个地方就是在某个角落有当地工作人员穿着就是罗马当时的服饰的人，就是有点像在 cosplay 嘛，就是有点是演当时那边居民，那可以跟人互动。那我们有跑去找他们聊天跟拍照，那他们就跟我们聊说，他们你在，他就是蛮 chill 的一段聊天，他说你们来这边多久啦？哦，我来这边刚来一个小时。说不对，你们应该要待更久一点，你再待久一点，你还可以一边玩这个游戏呢。就他拿出了一个，就是类似罗马还是英国那个的那个比较古老那种棋类游戏的盘棋盘这样子，说你可以玩这游戏，那边玩，然后这样子，然后就问我说，一些闲聊这样子，然后后来闲聊我有拍个照嘛，然后就是他真的蛮入戏，然后他就是给我们一个蛮好的体验，然后后来要离开的时候就跟他们说谢谢啊，然后他还有那是一个男生，对，一个穿着罗马时代衣服的男生，然后我们要走快要走的时候，然后他有一个类似另外一个女生工作人员，但也穿当时服装的人走过来，然后那个男工作人员就直接跟女工作人员说，这是我新认识的朋友们，然后跟你打个招呼这样子，就觉得哇，他们真的是就有点像是在迪士尼看到那些穿着布偶装的人，然后他跟你卖一个梦想的那种感觉的感觉嘛，就是蛮有趣的。虽然把罗马浴场人形容成迪士尼布偶有点奇怪，但是就是对我来说是同样的氛围这样。那所以最后离开前，我觉得是就是说，OK，see you tomorrow 这样子，他也很高兴会有 see you tomorrow， 感觉都蛮好的。对，那整趟罗马浴场其实最，我觉得在巴士这趟旅程中最有趣的是，在整趟英国的这段旅程，我讲最多不是英文，反是日文。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那时候我们从巨石阵到巴士的时候，就是那个导游就说，你们现在有时间可以去自己逛一下，然后吃午餐干嘛干嘛之类的。他就跟我们设定几个时间，就是说，几点的时候要在哪边集合，那几点的时候在公车那边集合，那几点的时候要去某个地方做什么事情，他就是用英文讲那些行程。但是那时候我们要解散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有两个就是亚裔的人在那边讲，然后感觉他们语言不太通，然后导游去帮他们讲解，然后发现一个是中国人，然后另外一个是日本人，然后他们对于时间上感觉好像不太懂到底讲什么，所以后来那时候我就凑过去看问那些问题。那时候那个日本人就发现我会讲日文，然后那个中国的那个也不算大嘛，就中国的阿姨姐姐阿姨，对，中国的阿姨，他就是也发现我讲中文之后就很高兴跟我在那边聊天这样子。那同样的，我在这时候又自我的启动那个自我审查机制，说你从哪里来的啊，然后我说我从台北来的。不知道为什么当下就讲话都故意有一个绝声，因为我从台北来的，老铁，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跟中国人讲话就会有一种要把声音用的比较卷舌点，那好像就不会破露我是个台巴子那种感觉。不知道，那可能我自己比较靠背一点，我不知道是下意识的靠背还是就是本能的就是有卷舌。那反倒是那个日本人，就是他发现有人会讲日文之后，他全程对我日文输出，然后全程就跟着我们走，然后就是可能需要翻译或干嘛之类的。就是他说他在欧洲这个地方日文封印了三天，他现在终于看到有人可以讲日文的人了，真的是很开心，然后开始跟我狂输出狂输出。那重点是我日文也没那么溜啊，我如果要选英文或日文的话，我肯定还是选英文来，就是来作答，就不会用日文来讲。但是他看到一个人可以用日文跟他讲话，他全程就开始用日文跟我输出，然后就变成是他全程跟着我们，然后前面拍照或者是我们帮他拍照之类，就是多了整趟旅途多了一个旅伴了。也不是算不好体验，但是就蛮有趣的，就是在英国这边都是在讲日文。那最后在那个巴士那边结束后，然后就本来要解散嘛，就是那个司机把我们带到那个某地方要解散，但其实后来那个日本人就是跟我们讲说，他有一个想去吃的炸鱼薯条，然后问我们可不可以陪他一起去。 因为他一个人的话他不敢进去点餐或怎样之类的。那我跟杨议员确认之后，然后好吧没差，那我们就过去。所以呢我们就从那个忘记是哪一个车站，反正就搭到了 Plington 帕林顿的一个地方，就是那个有一个那个帕林顿熊熊，就是大家想到英国会有的样子那个熊熊这样的那个地方。然后他有一个，他说他妈妈推荐他吃，以及他在网络上查到很有名的一家那个炸鱼薯条店。那我们就想说，反正我们也有预计要吃炸鱼薯条，就跑去吃那家店。那没想到那个店弄得还有模有样的，就是他们在河上，然后用船的造型盖了那个餐厅这样。所以我们等于是，虽然我们是进餐厅，但其实上我们是有一种上船的感觉。然后上船的时候，床就是桌边旁边那个窗户，其实跟水面是差不多齐平的高度，所以其实真的是坐在船上，然后吃着英式料理。但那家店其实不太便宜，就是一份炸鱼薯条，那个 fish and chip 它要£19，然后我们还点了一些其他东西，然后也是一样£19这样子。那£19真的蛮贵的，但你想说算了，反正要吃就吃最好的，然后跟他来，跟他顺便聊个天，就是陪他来吃这家餐厅这样，所以就是索性来吃这家餐厅。那吃这家餐厅£19蛮多的钱嘛，那可是实际上上来的时候发现，哦，炸鱼薯条其实没有到那么难吃，就是大家说上来上很难吃，那可能只是花的钱不够多。如果你真的氪金花个10000块吃炸鱼薯条，那炸鱼薯条应该也很难吃吧？对。那刚上来的时候，他那个炸鱼薯条超大一片，他大概比我脸还大，就是比士林豪大大鸡排还要大的那个概念。那旁边还有一些就薯条嘛，那个就是 potato chips， 然后，他还给我们一罐醋，就是好像在这边吃炸鱼薯条配醋，就不是配美乃滋，就配一些醋会是比较有经典搭配吧，这种感觉。那实际上吃下就是，不能说难吃，就是算还不错的炸鱼薯条，就很大片，然后，有特色吧。但如果说鱼类料理要选什么的话，我可以选择的话，我也不会选炸鱼薯条，就一定有更好吃的鱼类料理，就是可能是烟熏鲑鱼、切片寿司什么蛙哥的，就是炸鱼，还是会有种感觉，就是因为吃不新鲜的东西才会拿去炸，然后所以炸的东西其实某种程度就会少掉原本一些鱼的鲜味或者是一些特有的味道，所以还是比较可惜的。但那家餐厅是真的不错，因为我们还点了另外一个东西是素食的，就是蘑菇类似蘑菇菜的一个类似通心粉嘛那种东西，我都忘记那名字叫什么，反正就是一道素食菜，然后那个菜真的蛮好吃的，非常惊艳。然后就陪那个日本人吃完之后，我们就离开那个地方后就终于可以解算，因为其实在英国讲了一大堆日文真的是让我脑袋有点卡住。那时候在就是可能罗马浴场或是地方买东西的时候，就是那时候他想买东西，然后他不懂，然后他跑来问我，然后我要去问店员，然后在三个语言就还跟杨元讲话，就还用中文英文日文讲的时候就会有点卡住。像我差点去用 CNRCN 去跟那边的当地的店员讲话，然后说 excuse me 去跟那日本小子讲话，就是真的是会卡住。然后甚至是当下有些人在可能当地的那个店员在问我问题的时候，我会说 Ano CNRCN， 我用 Ano 开作为一个开头，就变得是真的是脑袋转不过来了。所以当时吃完餐厅就是解散后有点就是可以放松的感觉啦，虽然他不是个坏人，他就是看到一个在异乡，然后有一个可以懂他语言的人，然后我又发挥了台湾人的鸡婆去跟他讲一些消委，然后就很开心的贴上来的。所以就是好啦，希望这样子多一个国民外交成功的案例，对，可能是我吧。所以到目前为止整体下来三天的英国体验我觉得还不错，唯一一个会觉得比较靠或者是比较怪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第二天晚上去完 Greenwich 后，我们有去那个伦敦铁桥，就是那个 London Tower 那边去大概闲逛一下，看一下那边的路。那时候终于遇到所谓的怪人啦。那个怪人是怎么样的？我可以形容一下，就是那时候我们走在桥上嘛，散步嘛，然后吹着风嘛，然后后面有三个，有两个是黑人，就蛮大概比我高个两颗头吧，应该180左右。然后有一个好像是拉丁裔的人，是他们三个在那边闲聊，然后他们就在我们后面一直 excuse me, you lost your wallet。而且一直讲这些东西，然后就是一直 excuse me， 就让我觉得很烦。但我就觉得一定不再跟我讲话。但是他后来讲说 ，you lost your chopstick， 然后在那边笑嘻哈，那边笑，就让我觉得这句应该就是所谓的神经病吧，就是所谓的欧洲的怪人嘛，就很靠背。对，因为他们也没对我做成怎样，实际上是，就他们也没走到面前说 chopstick 或怎样的东西，所以我应该也没有就是使用到我当时预计说要用国骂大法去驱逐那些怪人，所以。 对，就只有这样子，就是遇到奇怪的人在后面讲一些奇怪的话，那算总算是 racist 什么，好像也不至于，就是他们就是怪怪的那种白痴吧，所以我有忍住了，不然如果对吧、啊，再次为自己打一个强心针，如果之后过程的旅程上有遇到某个奇怪的人，然后他突然要给我戴手链或者叫我什么 donation 之类的话，我就肯定是用台湾的国骂去问候他的父母祖父辈之类的，绝对是没有问题，让他知道台湾的国民外交不是只会讲日文，还会讲一些台语，让他们知道台湾的理。好，大概是这样子。那录这个节目也大概是45分钟，那之后要剪也会剪很多，很麻烦，所以就大概这样子。好，那就这样子，节目拜。